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月3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大年初六的时候，嘉妍继续呢在这陪伴大家度过了过去这个农历新年几天非常热闹的这个假期。到了今天，有一些的朋友们就是需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那有一些呢仍然还在这个假期的当中。无论大家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忙着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体重增加了呢。因为呢在过去那个星期实在是吃的太多了，很多的贺年食品呢都是很油腻的，所以大家可能到了今天大年初六的时候呢就已经感觉消化不良了。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想在这呢鼓励大家呀，这几天特别这个礼拜开始，请大家呢就要改变你的吃还有喝的习惯了。可以吃一些呢可以帮助你消除这些饱感足的这一些，比如水果、奇异果呀，可以帮助呢我们这个消化的。身体呢如果摄取过多的果糖，同样都会转化成脂肪，所以我们一天只要吃两份水果就已经足够了。另外我们也要多吃蔬菜比如是西兰花或者是绿叶菜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呢有这个消化的。身体上要恢复健康，灵性上都不可少的。我们今天仍然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丰富的内容，回到过去礼拜一都会跟大家一起学习一切从品格开始，今天已经来到第17个品格，就让我们抱着一个健康的心态，健康的身体，一起吸收健康的讯息，同来听听今天的教导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爱学习。
有一个女生在自学影视多年以后，得到世界排名前10名的电影学院录取，而且获得了全额的奖学金。有人问她，怎样才能够把孩子教得像你一样热爱学习呢？女生回答说，
就是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因为产生学习动机的重要基础就是多元探索。如果大人给孩子安排太多的课程，孩子反而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爱做什么，甚至会出现学习倦怠。所以不妨把时间还给孩子，让孩子自己想想，如果不补习，不玩手机， 自己还想玩什么呢？研究指出，孩子需要有自主游戏或者运动的时间，他可以透过专心致志地从事一项活动，而达到欣然自乐的忘我状态。而这种经验能够触发学习动机，就是一种喜爱学习的内在动力。
走在好奇的旅途上，每个转弯都充满了惊喜，在星空下找到方向，追随梦想，永远不放弃。
什么是爱学习？
喜爱学习的特质是指一个人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它能够驱使一个人带着热情去学习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喜爱学习的人不会因为遇到困难就却步，反而在面对挫败的时候也能够坚持不懈。学习也能够开阔一个人的眼界，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技能。当一个人经历到这些好处，那么他的学习动力也会提升。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学习，是因为需要学习基本的常识和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需要学习的项目和过程也会有所不同。长大以后，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充实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个人自我提升，发挥所长，在社会和工作中做出贡献。学习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得着快乐的有效来源，也因此这份快乐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经验去做出独特的判断，并且获得受人欣赏的感觉，由此而来产生的自信会让人感到快乐。所以有人说，学习是幸福的触发器，因为它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成就感、自信和快乐。一个爱学习的人会喜爱学习新的事物，希望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并且精通某些技能。如果一个人不是很爱学习的话，他们一般会避免尝试或者学习新的事物，倾向重复做相同的事情，而限制了个人的发展。相反，过度的爱学习的话，会倾向渴望成为全知全能，希望能理解所有的事情，可能连即思维的事情也不会错过。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
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一个人从婴儿开始就拥有好奇心和热爱学习的天性，爸妈可以尝试透过以下的方法去引导孩子，让他们有正面的经验和态度，从而引发他们爱学习的心。
首先，爸妈对孩子要有合理的期望。
每个人的天赋和能力都不相同，所以爸妈需要了解孩子的特性，并且在学习上做出合理的期望。如果孩子能力不是很强，你可以把目标进度放慢一点，多引导他，发掘他的长处。如果孩子是比较能干的，你可以把目标定得稍微高一点，让他可以发挥能力和维持对学习的兴趣。如果孩子善于表达和思考，你可以多跟他讨论，启发他的思维。如果孩子喜欢游戏还有活动，从摸摸看看中学习，那么你可以多透过这些游戏和活动去跟他讲解，也可以多和他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爸妈能够照顾孩子的个别差异，帮助他们建立成功的学习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推动孩子的能力发展，提升他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相反，假如孩子觉得自己是没用的，那么他就会没有信心去尝试新的事物，他的才干和能力也没有机会好好发挥。
第二，激发孩子的动力。
喜爱学习的孩子，就算不靠奖励和惩罚，也能够自发地努力学习。所以引导孩子学习应该从动机入手，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孩子的兴趣出发。那么爸妈可以怎么样发掘孩子的兴趣呢？我们可以留意有什么事情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和动力。例如，孩子对数学、踢足球感到十分有兴趣，那么这些活动自然就会激发起孩子的动力。另外，爸妈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要避免一直唠叨孩子说学习是为了你好，考到好的成绩才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或者为什么不去温习了等等，这些话语只会让孩子对学习感到抗拒。反而要多给他们鼓励和认可，去提升孩子的学习意愿。爸妈可以透过言语去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事物，然后称赞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例如，孩子，你发现到错误而且能够改正它，正是做得很好。我喜欢看到你这么努力地帮助自己。我看到你有经过思考才做每一件事情，我很欣赏你的用心等等的话语，都能够正面地激励孩子，给他成长的养分。
第三，培养孩子的学习态度。
有人提出运用一种时间管理策略，叫做番茄时钟工作法。这个方法不单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能力，避免学习上的分心，还能让孩子保有精力完成学习的进度，从而提高效率。那为什么叫番茄时钟呢？是因为提出这个方法的人当初采用的就是一个番茄形状的计时器。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在短时间工作以后就短暂休息，并且重复这个循环，就是每集中精力工作25分钟就休息5分钟，再进入下一个番茄时钟。而每工作4个番茄时钟以后呢，就来一个15到30分钟较长时间的休息。 我们可以这样应用番茄时钟。首先要定下目标，就是决定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在开始工作之前，就设定计时器在25分钟。25分钟是最小的单位，就是不可以小于这个长度。接着就学习或者工作到计时器响起为止。我们可以在学习的停顿处做一个记号来提醒自己，然后就休息5分钟，例如起来伸展身体、喝水、上洗手间等等。如果孩子的性格比较紧张，觉得休息的时间太紧迫，整个人都没有休息到的话，就可以延长到10分钟。如果中途被打断了，你可以延后那些带来干扰的事情，或者是放弃当下的番茄时钟工作，然后重新开始。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情况，包括温习、练习乐器、阅读数值等等。而且这个对于小孩子或者是成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爸爸妈妈可以自己先尝试，体会当中的好处，有了亲身的经验，相信就会更有效地引导孩子，建立他们学习的心。
第四，在家里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家中有一个温暖和稳定的气氛，孩子才可以有稳定的情绪，专注和投入学习。如果家里父母不和，常常吵闹，孩子小小的心灵会想到很多别的东西，难以专心。另外，爸妈是孩子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如果我们在家里一直透过滑手机、打游戏和看电视来消闲，那么很难期待孩子会自己变得爱学习。爸妈也可以刻意的在家中选一个角落，例如客厅的一角，把它打造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放一些不同主题的绘本和图书，让孩子有一个固定的阅读空间。而且可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设定一个亲子共读的时间，引导孩子阅读绘本和书籍，帮助孩子自主学习。如果爸妈希望培养孩子爱学习的特质，那么首先要对孩子有合理的期望，然后激发孩子的动力，培养孩子的学习态度，也可以在家里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旧约以西拉记7:10说，以西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种定制考究的学习研究精神，不单只可以深入地认识神和神的心意，而且也为自己的同胞带来祝福。
山之巅，方见大河奔腾；于群峰之上，方见壮丽河山；与佳人相聚，方知奇妙拣选；与耶稣同行，方知使命在肩。今日在相逢。
弟兄姊妹，来到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仍然会跟大家一起重温过去真儿子真父亲的美好教导。王凡牧师今天将会跟我们谈到对于父亲角色的领受是怎么样的。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一个家怎么样可以活起来呢？其实啊，就是父亲先活起来，整个家呀就会活起来了。特别在农历新年，我们都喜欢讲到这个生命要生气勃勃和喜气洋洋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大家不单单是领受祝福，也要从我们这些美好教导的当中呢，真的是要学习一个怎么样活起来的生命。特别呢，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要一个家真的是喜气洋洋呢，父亲母亲都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王凡牧师跟我们谈到父亲角色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那今天我们借着电话连线继续的想访问王凡牧师哈。王牧师，你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你爸爸的儿子，那现在呢你自己又成为这个两个小孩子的父亲了，是不是？
是。
对对。所以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你跟爸爸的关系，然后呢你也可以提一下你跟你孩子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好的。
嗯，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呢，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是在中国出生，
是
那在爸爸的经历当中，因为经历过那个文化大革命，
嗯，
所以他的性格呢是比较孤僻啊，不爱讲话，所以呢从小到大其实我跟他都没有什么样的沟通，
嗯
啊，他是一个很少言语的父亲，
是
啊，然后呢，他因为在这个政治动荡的时候呢，他也表现出他一些的软弱和不足的地方，
嗯、是
那经常呢，就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妈妈常常跟我说啊，你长大以后要懂得保护啊，将来你的太太还有你身边的女士、嗯，所以呢，我就从小跟爸爸之间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没有办法跨越一样，
嗯，
那就导致我成长的这个背景呢，我就变成是一个凡事都靠自己的人，我从来没有做任何的决定会咨询 父亲的意见，
哦，
我都是自己做决定，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嗯，
甚至后来长大了以后，我决定要去加拿大念书留学，嗯，我也没有跟家里人商量，我都是自己去，对，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去报学校，
哦，
自己去考试，然后加拿大的学校收了我，我才回家告诉家人说已经有学校收我了，
哦，
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就下个月就飞去加拿大就去留学去念书去了。
也就是说你是，
就是，
你是通告他们，没有跟他们商量，对吗？
对，
嗯，
对，
嗯，
甚至后来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要自己创业，我不想再为其他的公司服务，我不想再打工了，我想自己出来创业，我也是一样，都什么都搞好了，公司成立了，我才通知我的家人说，
哦，
我已经自己出来搞生意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那个一个成长的背景，
是
啊，也形成我的个性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很孤岛，就是我很少跟别人去连接，
嗯，
也从小到大不懂表达自己里面的感受，特别是一些受伤的感觉，或者是一种软弱的，或者是那种不高兴的、不开心的那些的情感，就更难去表达。
嗯嗯，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一定要起来承担家里的责任，我要保护身边的人，我要做一个强人。那这样呢，
嗯，
所以在我的里面，不管有多辛苦，都把它压下去，压下去。慢慢久而久之，我就变成一个不懂表达爱，也摸不到自己里面的感觉的人，
嗯，
就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只是会做事情做事情，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是呢不善于跟人家去在情感上来交流和沟通，
哦，是是，
一直到神向我开启，就是说我在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孤儿的灵，虽然我有爸爸，可是我就活得好像孤儿一样，
嗯，
那神就开始对付我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它也影响到我跟太太之间的沟通，
对 对
因为我很难抓到人心里面那个感受，所以我跟太太的沟通常常在她的感受上，我不能明白她的感觉，
嗯，
就好像就让她在感觉上好像很孤单，我没办法去分担她的感受一样。
同时，
那我觉得是，
我觉得你的太太也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感受啊。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也摸不到自己的感受，
对对
对，
嗯，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孤岛一样的人生。
是，
那但是神很好，就在几年前，他就有一次就有一个感动给我的太太，
嗯，
那我太太就想收养一对的兄弟，
对
啊，哥哥当时已经16岁，小的弟弟呢就4岁，啊。那我们要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因为癌症就回天家了，
是
啊，我太太就有感动要收养他们，
哦，
可是呢因为小的那个孩子呢弟弟已经被送去那个等于是好像类似孤儿院的这样的，
嗯，
那所以呢我们要很短的时间做一个决定，因为我们不想他在孤儿院有太长的时间，这也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创伤，
对，
所以我太太呢就很想快一点就把他接回家，
嗯，
那所以呢就变成逼着我在24小时之内就要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把他接回来以后就当成是我们的孩子来，
哦，
来照顾，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是一个一辈子的尾声，
嗯，
可是我连那个孩子长什么样子，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我都不知道，
哦，你都没，
我太太
你都不知道这个孩子，
我只知道是个男孩，两个都是男孩，
哦哦，是
哥哥呢我在教会见过，
嗯，
但是弟弟到底长什么样子非常的模糊，根本不清楚，但是呢太太就被神很大的感动，他就已经决定要去领养他们，那所以呢我就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挑战，
嗯，
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去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很深的爱放在我的里面，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把这孩子接回来，
嗯，
我本来一直想的就是我们来照顾这个孩子，我们来把爱给这个孩子，让他不要有那种孤儿的感觉，
是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他接到家里的时候这一辈子第一次帮一个小孩子洗澡啊帮他擦屁股啊，
是，
然后我就突然就发现我的里面那个孤儿的那一份被医治过来，
哦，
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起我小时候爸爸坐在我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
哦，
可是当我这样去照顾那个特别是4岁的那个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就感受到就是父亲对孩子的那份爱原来是可以这么深，
嗯，
这么不计较，这么 这么的接纳，这么的爱，就是好像那个心肺肠都被掏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我就觉得从这个过程里面，我开始重新认识天父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小孩子一定会有调皮的时候，会有不听话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家里面，我就是简单的教他过马路的时候要牵着大人的手。
嗯，
这个这么简单的动作我就搞了2个小时，就在那里跟他挣扎，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跟我们太不一样了。
是，
对，所以这就光是这个东西就已经搞了很久，而且孩子很没有安全感，他每天晚上都惊醒。那他，所以后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的小床放在我床的旁边。
是，
他一惊醒的时候，我就赶紧下去抱着他，跟他说：“啊，不要怕，不要怕，爸爸在这里，不要怕。”然后就是这个动作一直重复了1个多星期，他每天晚上至少要惊醒3到4次。
嗯，
可是当我们慢慢这样子跟他说不用怕不用怕，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也每个晚上为他祷告。
是，
后来他就越来越有安全感，越来越有那个被爱的感觉，他也不再惊醒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那一份的爱可以医治我们里面很多这个孤儿的心和孤儿的灵。
是，
所以今天不管你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
嗯，
只要你能认识神，紧紧的抓着啊天父那一份的爱，我相信再孤单的心也是可以得医治的。
对，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是乐乐吧？
是的。
乐乐，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16了。
哎呦，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几岁吗？
8岁。
对，所以过了8年呢。你现在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感谢主。从你来我们家之后，从来的周奶奶找了一所盲人学校，我就在里面上学，然后我父亲参加了残疾人创业培训，然后遇到了好多热心肠的残疾人朋友，又给我找了一个学钢琴的老师，现在就是边读书然后再边学钢琴，有的时候也顶一下教会的司琴。
哦，你在教会还参加这个服事了，对不对？
对，去年钢琴比赛还拿了一个3等奖。
哦，真的是神给你特别大的恩典呐！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你的时候，你是听了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诗歌也好，你没有学，你自己就会弹，对不对？
对，他那个谱子然后记在脑子里，然后就开始弹。
嗯，
开始对音。
太感
谢，今年是打算考8级的。
太感谢神了。那个乐乐，你说你现在已经16岁了，你个子也高了吧？
嗯，快1.8米了。
真的没想到你能长这么高啊。那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呢，还是为神服侍。嗯，
就是还是愿意服侍主。这个呢跟你8年前来电话的时候讲的是一致的，我相信是神一直在感动你。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是乐乐吧？
对。
乐乐你现在多大了？
20了。
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
也是感谢主啊，在我上学的过程中呢，爸爸参加一个市上面单位组织的一个活动，然后啊认识到了我钢琴老师。
嗯，
然后我又一边上学一边学钢琴，然后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钢琴老师的这个学校，今年4月份开始做助教老师。
你做助教老师啦？
对。
哎呦，哎呀，好棒啊，乐乐。
都是感谢神的恩典。
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
这是神给你的特别的恩赐跟恩典。我记得我跟小农老师去看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弹钢琴给我听。
那是电子琴。
电子琴，对。而且神也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你的记性特别的好。
对，感谢神。
所以你现在是还住在学校吗？
我现在是在家里的，因为忙于学校已经不上了。本来是说要上高中的，但是三年疫情，当时考级曲子也没学完，然后就耽搁了，就没上高中，就直接专门学钢琴了，就跟着老师积累经验。
现在做助教嘛，你怎么样去教孩子？
有好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跟老师一起上课，就是学生有什么不会的地方，我会及时的提出来。第二个就是老师也会让我来教同学，因为有些曲子它比较简单嘛，然后我很快就能弹会，然后我也会去教学生。第三种情况就是陪练，就是暑假班考级什么的，这个学生比较多一些。
哇，很了不得啊，乐乐，真的很了不得。
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还有就是为我在做祷告，因为如果是正常的春季班和秋季班的话，他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然后就没办法去教会了。
哦，那你的钢琴老师也知道你需要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吗？
没说。
哦，还没讲。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老师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调动一下，比如说礼拜天要教的学生可不可以改在哪一天。我觉得你应该尝试，但是不能够调整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想另外一个方法。礼拜天是一整天都要教吗？
礼拜天的话学生是比较多一点，差不多到晚上的6点左右。
那你们教会平时有没有做礼拜的聚会？
城里面大教会的话晚上7-8点以后了，因为我一个人在城里住着，然后也不方便过去，所以我有时候会在网上听一些。
哦，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祷告啊，因为是这两个季节都不能够去教会的话，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放在祷告当中，希望神能够给你开出路。我也想问一下，平时你去教会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服事呢？
有在教会里司琴，就是有的时候诗班的司琴跟讲道有冲突，刚好他们选的赞美诗我都会，然后我就临时去做司琴的工作。
我觉得不是临时吧，应该固定的让你做司琴吧。
这方面有些情况不能说，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比较复杂一些。
是不是那么就是说你想侍奉就可以侍奉，可能
不是那么和睦而已。也希望能一起为我们这个教会做祷告。
很好啊，乐乐，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兴，真的是看着你长大。今天听到你的电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又感恩。乐乐一定要紧紧的依靠神，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你一定能做的，好吗？
好。
凡事都能做，心在主里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短信回应的部分。今天嘉言呢想要跟大家呢谈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选读的这个听众们给我们的这些回短信特别敏感。今天的这个题目真的是在农历新年，如果跟大家探讨呢，你们有可能会觉得不合适，或者说会觉得不舒服。不过嘉言经过一些祷告，我还是觉得这个题目呢我们不应该要逃避，反而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喜气洋洋的是一个气氛，但是其实在世界各地或者是你身边很多跟你很接近的，可能是家人，可能是弟兄姊妹，可能是你的同学，都有这些就是很多的负面情绪，甚至有一些就是说我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所以今天呢我选来的这样的一个短信，反而就是想要回应一位呢他也曾经想过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听众，但是我们就是很感恩后来就收到呢他的这个回复，就说他只是一下子想不开，但是后来呢经过了这个圣灵的提醒，他还是没有做这个了断自己生命的行为，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不过呢这位听众也曾经跟我们坦白说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的来回应，希望呢在这个部分大家你刚好如果也有空听到也许是跟你自己的生命说话，也许是帮助你多去关顾身边有这些念头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同学。那这一位听众呢他就曾经问我们这个问题，他说你好啊，我想要了断自己的生命，我真的是一个恶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改变成为一个好人，我觉得我自己怎么改都改不成的了，所以我真的很想要自杀。哎呀，真的是希望你们解答我的问题，就是我应该要了断自己的生命吗？好，那这一个短信其实都有一些时间了，这个不是最近才发过来的，只是我最近在重温过去一些听众们给我们的电邮的时候看到这位听众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价值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讨论。那大家听到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在脑海当中想到答案了，对吗？如果问题是你问我们应不应该的话，那答案是十分的清楚而且明确，大家都可以回答的，就是不应该。那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吗？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困难忧郁痛苦当中啊，很快就一定会被自己的情绪带动，而现在这个时代呀，我们也真的从很多的新闻或者在身边一些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当中也知道，情绪有问题情绪有病患的朋友们，他们很容易会跌进了这个自我了断的这一种思维的当中，甚至在严重的时候呢他们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些行为的。我们要知道这些只是他们生病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一些反应，但是这个不表示说这个行为是应该的。那我们为什么说自我了断是不应该的呢？就让我们回到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找答案吧。请大家呢可以看回出埃及记20章13节当中就记载了十诫。十诫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需要去遵守的这样的一些诫命，无论是在旧约或是在新约，这个十诫呢都不可以改变更动，这个是神的话语，而且呢是他亲自让摩西领受，而让以色列人领受了以后呢就从旧约一直延续到新约。当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外邦人，可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已经也同样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诫命，一个恩典，一个约，所以这个约都是适用在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一份救恩的基督徒身上的。我们知道 自我了断行为是直接破坏圣经当中第六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啊。这个事实就提出，我们不单单是不可以去谋杀别人，也是一样不能谋杀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自我了断呢，就是会犯了这个十诫当中的第六诫。上帝以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有克服世界上邪恶力量的能力的，而且在天上是与基督一同治理和统治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神。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责任要好好去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跟生命，因为这一些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有责任保护这个从神委托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不能呢轻易的就把它给就是了断掉。另外呢，自我了断呢，就是一个直接跟上帝放在他所造的这个受造物里生命力相对抗的一个行为。我们现在看到啊，任何的地方，就算是最恶劣的环境呢、啊，都可以发现有生命的增长的这个迹象，对吗？就好像你到呢这个极端天气的地方，你还是会看到有这个生命自己增长嘛，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因为上帝创造生命就是这么奇妙的，生存本能就是上帝的恩赐来的。而事实上，如果他没有将这个礼物赐给受造物的话呢，其实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了。因此自我了断呢，就直接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这个呢完全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从我们的仇敌这个撒旦魔鬼而来。因为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他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虽然魔鬼呢可能试图引诱我们要去自我了断，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相信，我们已经拥有战胜魔鬼的力量。如果我们是真心呼求神的名，撒旦魔鬼真的是不能强迫我们这么做的。当然从基督教传统来看，自我了断确实呢是一个罪来的，这个是从以前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当中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概念。比如在中世纪的神学家就是曾经认为自杀是不合法的，因为从造物观点来看，生命是由上帝给赐予，所以是属于上帝的，自杀无疑呢就是违抗上帝，侵犯了他的主权。而在古代的时候，大家要留意，这个是古代而不是现在啊，许多教会甚至是拒绝为这些自杀者举行丧礼，甚至把这些曾经尝试的这些信徒呢就不让他们在教会当中。不过我一再的强调，这个是以前古代一些教会的思想，不会适用在今天，我们今天绝对不能这样做。面对着好像刚刚那位听众他提出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的个课题哈，我们都知道是不可以。我们值得思考的就是，如果一个选择要走这条路的信徒，究竟是面对了什么样的困难，让他不再愿意寻求上帝或任何人的帮助，反而是选择了要去接苏自己的生命，可是却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现在的困难呢？通常人会选择自我了断，是因为面对困境，压力已经超越了他可以负担的。旁人呢是很难完全体会，或者是有这个立场去论断。所以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现在呢，反而就是要去学习，我们要怎么样去多多的了解，或者是陪伴在有这些念头的同伴的旁边，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孤单的，有人愿意倾听，或者是有帮助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不应该自我了断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们要想一想，原来一个自杀者他对身边的亲友会带来难以预计的伤害。现代自杀学的开创者心理学家施奈德曼，他的研究就指出， 一名自杀离世的人身边呢会有6到10名亲友受到情绪的困扰的。那面对呢这些亲朋突然就身故，家属跟亲友会产生强烈还有复杂的感受，这些感受大家可以听清楚，也许呢你也会曾经有过，包括震惊、怀疑、否定、痛苦、无助、哀伤、自责、愤怒、羞愧、恐惧、麻木、忧郁、混乱、绝望、孤单，感觉是被背叛了或者是被遗弃了。这些复杂的情绪呢，在亲友离世之后1个月甚至半年之内呢都会出现，有一些的这些感觉会延长到一个比较久的时间，甚至有一些是长达有超过10年都会有这一些的感受的。那么当有亲友离世，因为这个原因，身边的人呢大多会表现得若无其事，会小心翼翼的避免会谈到这个伤心的事情，以至于这些面对亲友离开的这些朋友们会刻意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可是这些被压抑的情绪终究有一天呢它会跑出来，甚至是很强烈的来让我们就是整个人被淹没的感觉。他们会觉得持续的痛苦，陷入低潮这些就是呢自杀者的亲友们的一些心理困境。通常呢我们说呢这些亲友会面对有几个阶段的一些这个感受，有5个阶段，我们来讲一下。第一呢就是他们会感觉到脑袋一片空白，这个是在最初期的时候知道了这个消息，根本呢他们就不知道到底现在面对的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这个情境呢他们会一再的在脑海当中呢会出现，带给他们因为那个冲击是太强烈的，以至于他的脑海当中他们是会不知道现在的思绪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二，他们就会开始否认，有人无法承受这个讯息这个残酷的这样一个现实，而产生一个否认行为。譬如呢刚刚听到这个事件应该是不真实的吧，可能是听错吧，可能我的亲友是没事的，也许是同名同姓吧，应该不是他吧，有很多这否认的这些想法。第三呢，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有自责，因为他们确定了真的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他们呢很强烈的自责呢，可能就是因为如果我可以早一点知道，应该呢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会忽略掉呢这一位亲朋的一些求救的讯息呢？第三，这种自责内疚呢会很深的在他生命当中。而到了第四，就会这个内疚变成愤怒，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位离开的亲朋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故意做给我们看。这种生气，这种愤怒可能呢会投射在自己的身上也说不定的。如果他们可以过度刚刚所说的那些情绪呢，开始他们可以把情绪转移了，如果他是比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给他们去讲出来分享出来，有一些辅导的朋友可以帮助他们，开始呢就可以呢把这个情绪转移，可以缓和一下呢他们的怒气。最后呢他们有可能就是会把这件事情呢慢慢的跟他共存，好一点的话就是他们可以接受了这个是事实，可是呢这个忧伤还是会在他生命当中无法排解，只是他们终于懂得怎么样跟这一种悲伤共存。但是有更多呢就是选择隐瞒，因为他们会担心不知道别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会怎么想他们的家庭呢？他们宁愿隐瞒自杀的事实，让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太需要，让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太重要，完全不想再次的提起这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带来的伤害。所以大家 你听到我这样的去解释一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真的真的如果开始有这个念头，甚至现在呢大家都会经常有这个行为的话，请你们要好好的思考，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呢？这样做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呢？求圣灵的声音可以盖过他们心中呢那个要自我了断的声音，因为那个声音呢不是从神而来的。也祝福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更新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更加的健康。
我的心迫不及待与你相聚，等你。
这个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祝福
爸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弟弟，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晚才睡觉了，早一点睡吧，我不想看到你的黑眼圈啊。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主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嘉言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礼拜一，年初六，那我们可以呢在这个礼拜三的早上了继续的收听大家的电话，就是在年初八的早上9:30到12:00呢还是会开放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跟大家来互动的。周师母呢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不过呢请留意礼拜四晚上，就是年初九的时候呢我们的热线不会开放的，所以如果要拨打热线，请大家呢集中在这个礼拜三的早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如果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请大家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不过请留意，只是这个星期有这个特别安排啊，下个礼拜我们将会回复到这个正常的安排，就是说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可以开放热线，大家都可以拨打。另外呢大家都可以留意精神健康热线呢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都会有的，所以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是11号将会有二月份的精神健康热线，大家都可以呢留意收听，也拨打可以询问廖医生跟周师母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在新的一年祝福你们除了是身体健康，心灵也要健健康康的。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谭心师母跟我黄嘉言再次的跟大家一起联系，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